打给后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啾啾 Golf，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Joe， 那我今天的陪我一起主持的 co-host 是 Joey， 我们欢迎 Joey 哥。
嗯，大家好，我是 Joey。
对，我们上次那个在第三集的时候有聊到真雅尼啊，那很好，很棒的事情是说，我们那时候都有点是推测，那刚好最近他在那个 iHeartRadio 跟那个著名的 Radio DJ 王永忠叔叔，我不知道叫他什么，就 DJ 他跟他一起就是上他的节目，有在聊一些他之前他得中他 的冠军后一些感想。那我想要澄清的几个部分，就是说我们那天不确定他是做禅坐或者是做什么 meditation 的工作，他就是去我以为是去佛光山，其实他是一个去一个地方叫做大溪，在桃园大溪的地方，要给大家补充一下这样子。然后呢，他也有说过，就是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说了，就是有关于他去夜店啊，有关于他去那个就是什么，就是因为交太多朋友啊，然后学坏啊，然后造成就是说他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打不好，其实他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受伤了，髋关节受伤很久，然后造成他一直都打不好。可是他也是不知道他髋关节受伤是受伤了五六年才去看，才知道自己受伤。他以为想说就小痛忍痛，然后去打球继续打，其实就是因为打不好，然后这也造成他的后来的一些心理层面的影响，所以他才会去做一些禅坐等等东西。可是有关于他去那个就是去夜店啊，认识不好的朋友这个部分，他其实有在那个 radio 澄清，就是那个节目上澄清说，其实他对这件事情没有放在心上，在国外的时候，哦，可是呢，我知道一个就是以就是叫我到现在为止，几乎每次看到个球场，只要因为我住桃园嘛，那很多那个叔叔哥哥说，哦，我认识雅尼他爸爸妈妈，哎呀，这是很久以前就知道他就是交多坏，在国外念书啊，然后一个人在那边啊，就是认识很多坏朋友啊，然后去夜店啊，然后就不 care 打球这样子。其实不然啊，然后他自己本人在国外也发现说，哎，我只是说那个我手机没电，然后没去充电，然后没有来，就是可能就迟到一次配对赛而已，就这样子而已。可是他不知道在台湾传的说 好像很严重，他直到他回到台湾才发现说，哦，原来大家都在传这，然后让他觉得，哦，他好像让大家失望了这件事情，他就觉得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放很久。可是我想要在大家讲说，其实我也是小留学生过嘛，我也是很小就出国外了，可是大家都会说，哦，我很怕小孩子去出国去吸毒啊，然后去干嘛的，喝酒啊，酗酒等等的。其实不然啊，其实我觉得打高尔夫球的好处就是，高尔夫球小朋友都很有自律，特别是你能打到全世界109州都是冠军的第一名的人，实在是这种人没有自律，其实很难得到冠军啦，啊，所以我想要就是让大家知道澄清一下这件事情这样子。
对，然后蛮赞成就刚说的，就是基本上这个运动需要很高度的自律了，然后确实很多人会在这个对他的期待很高的情况下，会觉得他在那边的一些行为啊，这些都代表着台湾，然后我觉得对于在海外征战的选手来说，这都是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回来之后，除了我觉得推杆失忆症应该看得出来一点点，然后他需要心理上的一些更进阶的练习，我觉得这个也很棒。我觉得他自己有去把自己的心理的问题，我们上周稍微有讲到一些心理上的事情，
嗯，
那我们今天这一周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就这边。
对啊，我们这边这周就是要讲是说，因为曾雅妮也是因为就是他一些挥杆推杆等等的东西，他就开始用从左手推杆，也是他因为他教练介绍他说，你要知道我们这种球员一定试过很多种推杆，可能所以可是也只有他持续做这件事情也可以得到第一名这样子。那所以呢，我们现在今天就在讨论说，以你自己要怎么样的方式是才知道说你要怎么样以你自己的方式挥杆，因为我们常常在国外的教练都会有说 swing your swing。 那到底要怎么样的方式呢，才可以知道自己是挥杆的方式是怎么样呢？不管是左手推杆、右手推杆，或是
对，我们今天就从先学会了解自己。
是一个韩国球员，他们是说，其实韩国的球员他们都是一个 template 出来，就是一个他们都是一个标准出来的。他的都是会要求，就是你看到韩国球员好像每个挥杆都很漂亮，可是呢，他用力可能用力错误。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有时候高尔夫球不是你最壮的时候，或是最单纯就用力挥它。然后呢，你以你最单纯的力气去挥它，可能甚至很年轻的十几岁，可能就一个应该常看过这种十几岁小孩就可以挥120-110级的 Cup SB。那我想要回来讲的是说，因为有时候就是在国外是说，在特别是韩国，这泰国有个模板的式的挥杆方式，会让你就是你把你所有的运动细胞都拿掉了，你只是要动个动，做个漂亮的动作而已。不知道 Joy 的经验是如何？
对，这个在一些教练的这个教学上，刚刚也会讨论，就是说，哇，是韩国的高球挥杆就有点像日本人在教投手投球，很像。他会有一个角度，一个 SOP， 一个转身分解动作。那当然他也会有一个 compare， 那他会比较说，像现在的东南亚的选手越来越多，像泰国。那泰国他们可能就是说他的挥杆方式了，尤其是在铁杆也好，或者是 driver 也好，特别是在铁杆的练习，可能他就会是很在乎身体的这个一致性，就是用身体本身的一个力量，可能用就是好的身体结构去做这件事情，而不太在乎说每一个角度一定要在什么程度上，有一点融合那种美国人比较不在意身材高瘦、高矮胖瘦的学习，因为他们的毕竟这个多元种族的关系，所以有特别多的人会来学球，那你很难去一致化他们的动作，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现在在教学界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哦，就是大家是不是这个日韩型的推杆啊、挥杆啊，那或者是哦这个好很有东南亚的风格啊，他就是那个样子。那有些人他打得舒服，其实就轻松。我们在美国常常看到，其实只要他的上杆是舒服的，好像你也不会去特别去讲什么。但在台湾，他确实在这个动作的这个解析上，确实大家都比较细心一点。对，
我真的是觉得有时候你太细心，每个东西该做什么动作的时候，在做动作，你就会完全失去你的力气力量。就是对，所以我觉得在国外为什么在美国他们可以打很远，因为他们就是从小，其实美国人他们跟亚洲人不一样，是从小孩子小孩子就念书。那美国人从小就是做很多运动，他们其实以运动为主的，特别是那种乡村的学，就大城市以外的地方，就是小孩子就是唯一他们 entertainment， 就是他们那时候他们其实都是很晚上六点天就黑了，对不对？天就是就都回家了，这样他们可能下午三四点就下课了，这样子。那主要都是去参加小孩子，爸妈都会参加小孩子的棒球赛啊、篮球赛啊、田径赛啊。那他们什么运动都会 touch， 那所以他们真正在高尔夫球挥杆的时候，所以很多美国挥杆都是去学棒球的，因为小孩子蛮多人打棒球的，然后那种都棒球式的挥杆，跟他们都可以挥很远。那所以基本上大高尔夫球要去教他们的时候，就是在美国的话，通常都是以可能是以这东西的动作能不能很重复，他的这个挥杆的动作能不能重复，然后他的击球是不是有效的。然后呢，这个挥杆对于他而言是不是很适合他的身体条件？对，
对，我自己也发现，如果今天在看美国长大的孩子去打球的时候，尤其是高尔夫球，他们都会说，我们都会尽力的把它用力一挥，就我们用尽我们全力去挥。这个部分，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解读了。那当然，我觉得另外一件事好处是，他们其实会让在学生的运动员的阶段，尽量去接触不同性质的运动，他们不会太早运动单项化。这个我之前可能有提过一点点，然后我自己其实在这个从教育到高尔夫的这个领域中，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相对的重要。 因为太早的专项化，其实你的动作很容易就被僵化了，然后其实你对这个运动，尤其在学生运动员的阶段，它是会非常容易疲倦的。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当然这是教育文化的不同，所以在台湾其实一旦开始了高尔夫，它可能从又是从小学开始，但是这个路可能比其他的运动更长。所以我觉得在 swing 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回到这个讲这个挥杆这件事情上比较容易是只要他的动作有他自己的个性，其实应该不会被影响才是就好了。就像你今天好像有聊到说准备稍微跟我问说有几个很有 character 很有这个特色的挥杆打击者，比如说我也在我打球的球友中也有很像的这样子的一个球友，比如说很怪异的 Jimmy Furyk， 还有你还上次还提到一个谁
Matthew Wolf 在 Live Golf 里面的，对，他是打得很垂直，他是下杆下就是当 swing 的非常垂直的一个人，然后 Jim Furyk 的话他是打那种圆弧形八，就是打弧形八那种挥杆方式，也可以打冠军这样子。
没错没错，我这边的球友就有一个很有台湾版 Jimmy Furyk 的这个风格，就是他们其实能够把这个所谓的路径找到，其实他只有他自己的风格，其实就没有问题。那如果我们之后有时间，我们当然就是谈谈看现在最常最常聊聊的数据上面，其实他也是有很好的结论。当然他那样子有特色的挥杆，他就很需要的其实是蛮客制化他自己的装备。这个我觉得我们之后可以再去谈谈看这一集这样子。那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如果今天挥杆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其实就会有很多很有趣的讨论出来。所以你在打球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永远就停留在我为什么学完铁杆了，或者学完挖起杆了，我还要再学可以教我木杆，或者教我小鸡腿吗，这样等等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在台湾的这个练习场上听到人家在说他可能学球了一阵子，他就说那我下几堂课我要学小鸡腿，我想学木杆。那以旧的这个经验，你觉得你自学嘛，所以你觉得从铁杆到木杆的这个过程你有什么心得吗？
对啊，其实应该这样讲好了。我以木杆来讲，如果说是以长木杆，像三号木、五号木的话，我想一点就是我会是打比较平的，就是我会比较shallow一点，就是浅一点，挥杆会比较浅一点这样子。就是说，因为你会是就有点像是在那边扫过嘛，你不会不像铁杆的话，你就会往下打。比如说，你的 low， 你最低点。应该这样讲，简单来讲的说，我除了 driver 以外，就是三木、五木、七木等等，我都是就是不会有 divot 的打法。这是我觉得这两个部分不一样。那至于要没有 divot 跟有 divot 打法，就是差很多了。就是太严格，就是不一样了。
你会有节奏上的不同吗？
没有，我没有节奏上都是一样。
OK，
对。
Okay.对这个看法就有一些不同嘛，所以有些教练他会把这个课程的时间就是从铁杆上完上到hybrid 再上到 woods， 那他可能会中间会有一些做的调整。其实我觉得不评论教学好坏啦，因为其实很多人他的教学法是非常非常细节的。但是如果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看待 hybrid 这个挥杆好了，我有蛮多打棒球的球友。以前打棒球的球友，他在拿起 hybrid 的时候就非常的 natural， 就是很自然的挥杆。那有时候在练习场，他如果打过棒球，如果他的又刚好是打击者，他很有可能一打就打到练习场的网子最尾端了。
啊，
对，这不是下场，但是他就是一个很 natural 的挥杆，他的手的支点啊、释放啊等等，可能就是非常的，就像我们刚刚聊到。在美国的高中生也好，在美国的大学生，他可能第一次打高尔夫球，他就是会用一个棒球式的挥杆，这就是棒球式挥杆，就是一个很自然的释放挥杆。因为 hybrid 是最不需要经过这个思考的这个动作。 他可能也比较不用经过学习，因为他的球头面啊这些等等的这个参数都会比较是很接近在你在挥击一个球棒的感觉，包括延伸啊是这些事情。这是我自己的观察，也是算是一个跟球友他们讨论出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OK， 那跟 David 又那所以说 tempo 会就是 tempo 会不一样，因为我个人是基本上我 take away 多少，我会多就多少，我会尽量保持一个中摆的方式。那可是我不知道棒球
这个也应该算是 tempo，
棒球会不会
这应该是 tempo。
我不知道棒球会不会也是一样，
棒球也是，就是说棒球会是在释放在准备释放的时候，其实他的不会去握得很紧，在他的ready 动作的时候，
就像是我们也是最后高尔夫球最后步骤是 release 嘛，你就是，
对。那如果假设一个人没有打过高尔夫球，他拿起来的不是最短的铁杆而是 hybrid， 其实或许他会是一个很好上手的练习的杆子，
嗯，
因为他必须要先学会不要握紧杆子嘛，
嗯，
这个是一个很个人的看法了，因为其实我们从很多临床的上面看，会发现这样子很可能会是未来的学习趋势哦。
哦，真的吗 ？OK， 对，
不知道，也许还是还没有很多人去试嘛，但是。从短杆开始学习其实已经是慢慢的一个小小的改变，因为很多人说哎，我现在学球都好像都从七号铁杆啊或者是好铁杆组合啊短铁杆啊这些的，
对。
那其实从力量上面的事情，刚刚我们一开始就聊到说可能 swing your swing 啊，其实如果你找到力量的矛盾点， maybe 你一开始做最短的铁杆你是会最舒服，但是如果你有一些运动的经验或者是打过 swing 的这种经验，那你 maybe 用 hybrid 开始其实也不是不好，所以我觉得了解自己的算是身体的素质的或者是一些运动的习惯，其实在高尔夫这个项目其实好像蛮重要。
嗯，对啊，我觉得了解自己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刚刚那个就有说到一件，就是说就是可能在台湾可能你去真的是就在培养高尔夫球，就是一开始就是 focus 在这些运动上面。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 Rory McIlroy 在篮球上那个在棒球场那个开球推投球的一次，你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球？哎，你记不记得？
哎，我好像不知道这个事情嘞。
他有帮不知道美国大联盟不知道哪个球场开球，然后推那个你大家去找一下录影带，就是他那个 Rory， 因为 Rory 其实大家他是个。他就是一个 protege， 他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他很小就上电视在打高尔夫球，因为他爸爸也是高尔夫球教练。然后哎，没有，他爸爸不是高尔夫球教练，反正他爸爸妈妈都很辛苦，每天都要工作很多时间，然后都没有什么时间陪他，把唯一的钱都给培养他。Anyway， 现在讲的是他，因为 Rory 是他在北爱尔兰长大的嘛。所以他从小就开始打高尔夫球，他没有做任何其他运动，所以他你看他投棒球的那个动作就很怪，你会觉得哇，这个人可以挥杆可以就是球 ball speed 可以到195/190的速度的人，居然投棒球投的有点怪怪的。可是呢，如果说你要看那个，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那个。Bryson DeChambeau 跟 Stephen Curry 他们有在打篮球，他们这支三打三打球，你不觉得你 Bryson 他本身就学过很多乒乓球啊篮球啊等等，从小的时候就打这些运动，所以他对于这些运动不熟悉，然后他也你也不看他投篮不会觉得、哦、他投篮怪怪的，或是投篮像好像我不知道怎么讲呢，我觉得有时候你太晚学一些运动，你真的第一次摸他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很外来汉的那种，你不会觉得 Bryson 是这样的人。然后还有 Scottie Scheffler 看他打篮球投篮的也是觉得都很 OK， 还有那个 Dustin Johnson、哦、他 Dustin Johnson 篮球也蛮厉害的。所以想讲的是说，其实在美国真的是他们的教育真的就是很多不同的运动可以去、可以去就是先去 explore， 然后才可以 就是在挥杆练挥杆的时候，大家就会是，我觉得真的到最后练杆挥杆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是你要怎么样可以，比如说好了，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常常在就是看到球友挥杆很乱，可是如果说他击球，他击球的效率是最高的时候，他不管之前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怪动作，他只要打球是直的，到他是圆的，我们都没话讲，对吧？对啊，那如果再加上他，如果他可以每次都可以重复做这件事情，那更没有话讲。那这个人就应该是八十几次、七十几的球友了。对啊，
对啊，因为除了练过几千几万次的职业选手之外，其实业余球友其实在上杆动作上的要求，其实不见得要这么的 detail。我说 detail 其实就是说，不见得要被剖析到很规范了。就是我在美国一开始学球的时候常看到的一个正常现象，可是一回来发现大家都好规范哦，所以这个部分是落差很大。那我觉得这个是两边文化的不同，其实亚洲人文化本来就比较喜欢把一个很好的教学的这个模式带入了，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只是说我觉得这个运动要普及化，其实大家都应该是要就是尊重个人的打球的这种，我讲的刚刚我们讲到那个习惯，甚至我觉得可以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素质，就像最近我们一些研讨会来到，有些研讨会的讲师来到台湾就会讲说，哎，你要先了解你的身体素质再去开始打球。其实他们针对不只是青少年，有时候会针对一些一般球友，就是说你要知道你的 limitation， 你的限制，如果你知道你的身体，然后其实脚这边我其实不太转动的过来，或者是我的什么所谓的侧腹肌的部分没有像别人这么常做旋转，那我一开始学球的时候，其实我可以主动跟教练说我不常运动，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重心转移。那这个重心转移对教练教学来说其实也非常非常非常可以，我们可以再开一起来聊的这个事情。
嗯，对。
然后我觉得等等等等都是让我觉得，其实教学这个事情在台湾上面，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导入一些好的观念做一个开端，然后我觉得就会重视大家的差异性了。
对啊，我觉得这样，我觉得台湾就是老师说什么然后学生就做什么那国外的话就是老师跟学生是个朋友，他们是可以互相讨论的。对，因为老师，我觉得这是教育上不同。我觉得真的就是有时候，可是有问题是说，有时候你老师说什么，你做什么事情你做不到。这其实跟另外的东西，就是在国外有个 license 叫做 TPI， 它是 Titleist Performance Institute 的一个运，它不只是高尔夫球，可是它已经是从它原本是从高尔夫球出发，可是已经现在到延伸到棒球啊其他运动。就是说你的身体，就是会做一些很多测试，就是你的转动啊，你的跳高啊等等的，
一个不错的证照了。因为它其实到了第二级之后，它会把它分别类成你是重视 power 的，你是重视 teenager， 就是你是重视这个 technique， 它就把它先分开。然后到第三级的时候，它又把它拉回来，变成一个比较走向运动医学，甚至你会讲到你的 spine。你会讲到一些脊椎的这些部分。那我们其实现在也在台湾也都在很多，不管是物理治疗师啊，还是一些不同领域的跨领域来到高尔夫的人上面，已经开始出现一些自己研发的一些不错的证照，也会针对身体上面下去进行算是授课，所以让更多人其实在进入高尔夫的里面，或者是让高尔夫领域的教练也接受这一端的算是训练吧，那他就会去更了解他的客户，更了解他的学员，那或者是一般球友在打球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从这些方面去学，所以我们才会聊到说，其实为什么打球的时候，我常常会被很多球友问说，欸，那你学了木杆没有？那你学了小鸡腿没有？其实这是我今天其实很想跟就讨论的话题，就是到底我们要先学什么，或者是我们学球是教练到底是要教我们什么，我才会真的有效率的学。 就是了解自己的身体还是了解自己的心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都可以再聊，然后也可以聊到甚至数据的层面，怎么去看现在的数据，从数据去了解，反推回来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等等的一些有趣的趋势。
对，我期望我们后面几集讨论这些东西。对，我想要讲说有关于就是了解自己，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刚就也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先了解，我觉得先了解自己在学干知识，对我以我走过来的，就是以我自学走过来的方式，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有些 concept 你不懂，你就会说为什么我今天才去练习场打个两三球，然后隔天背就好痛好痛好痛，我现在我背就好痛，然后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我也只是在转身回家。可是 我有一次那时候在还没学打高尔夫球的时候，我固定都有在打篮球，那我每次都去运动中心跟大家跑全场跑两个小时这样子，就是不管就是你知道其实是很 intense 的。然后我自从打高尔夫球以后，我就不去打篮球，因为我背一直常常痛。我就觉得背怎么一直好痛，一直常常痛，然后就是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朋友就说：“啊，你去打高尔夫球，那高尔夫球老人的运动哪里会痛？什么东西？那个比起来打篮球这么冲撞，什么东西？”我说：“没有没有没有，高尔夫球我打我都可以痛两个礼拜，然后再去打球，然后才痛两个礼拜才会好这样子。”然后呢，我后来才发现，其实这是我挥杆方式错误。所以，然后还好，我还后来就是研究出来说，哦，这不能，就是我不能先动我的肩膀才动我的背，我不能用肩膀去引导我的背，不能用上半身打球，因为我们的腰跟背是最后动的东西，因为动最慢的东西，你的手跟肩膀是比你腰跟背动快，所以你腰跟背要先到位，你才可以转身，你才可以手才肩膀才可以过去。所以人家说为什么高尔夫球需要教练，因为跟你讲这个东西你一开始没有教练，你那边乱挥，特别是那种我们那种桃园地方有很多那种就是All you can eat 就是 buffet， 就是你三个小时可以要打挥打多少多少。我那时候就想说我们英文叫做 no pain no gain， 就是你没有不流血就不会成长还是什么东西，对， no pain no gain 就是不痛就会不会成长。我以为我在那边 pain 的时候，那边痛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在成长的时候，然后我以为这些 pain 会转换成肌肉，然后会让我回跟更快，其实殊不然基本上不是，完全是相反。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最好是真的是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的一些就是身体的限制跟或是挥杆的一些所谓的我们叫做kinetic sequence， 就是一些顺序，前后顺序，你再去垫会比较好，不然你站正容易受伤。我有时候在练习场看到一些小孩子会干嘛，就是他们就乱挥，我就觉得哎呀。你这样一定会网球桌或是高尔夫球桌或是像我那种背痛或什么的，然后如果用太用力的话真的会要进医院的，所以我都会为他很担心。
啊，其实像你刚刚提到 TBI 这件事，它其实最关键就是会教你，至少会告诉你说你的动力链，你的 sequence 是怎么样。就是你刚刚讲的当然有一些是对，然后有一些其实教练很多人可能听到都会说，哎，不一定是那样不一定是那样，因为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套嘛。但最关键其实是，如果在学球的时候，尽管教练教完你，结果你回去的时候，你会常常听到很多球友就说：“哎，我一个挥杆又闪到腰了。”其实这个是我们常听到最，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大家都觉得高尔夫是最不需要物理治疗时期，就像你说的，其实高尔夫最需要物理治疗，原因是物理治疗不是在伤害后才治疗，必须预防，也就是说要 prevent。你可能会受伤，因为这个球是不动的，你身体可能会用很多的力量或者是很错误的力量去做挥击。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才是最有趣的 part， 就是高尔夫教学这件事情。
对啊，
好啊，
所以还是建议就是找个教练再然后了解自己，你再开始练，这样子这是比较好的一个开始，这样子。
对，然后我今天其实会想要跟大家说一个有趣的，这个我自己觉得的一个算是我自己的 自己学，或者是在像我们在美国可能去做一个 GolfTag 的这个$25的检测，他可能会问你说你喜欢哪一种球员，然后给你一个 template， 然后就是照着他，那就是我的人生第一堂课，就很像是这样子的模式。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个 summary， 我想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结语，就是我其实觉得大家找教练都很好，然后我觉得教练不是要把你教成我的样子，就是我是一个很强的选手或者是一个很强的教练，但我并不是把你教成我的样子，那反而是让你成为你最适合这个高尔夫这个运动的样貌。所以听起来有点饶舌的，其实就是其实你有你的 character， 就是我们讲的你有一个性格，就让这个性格就是很明显的在这个运动上表现出来。只要你的不要受伤了，你的教练可以协助你知道你的身体限制哪里，就知道你不会受伤，你就知道你就发挥去这个部分。我觉得应该会让大家的学习会更快乐更有趣，因为高尔夫很虐心，很挫折，很多开始这样子。对
哦，对，会同意啊。就是有，就是应该说 TPI 的那个创办人其中 Greg Gross 也说过这件事情，就是说哦，就是大家会跟 Pro 的会跟都可以不同，可是他们来这边在量化的时候，他们基本上他们的动力链都是差不多的，就可以长不同的会杆，可是他们动力链都是很类似的。所以他为什么人家会去找他踢，就会有一些 Pro 啊或者 PGA Pro 去找他们，然后就说啊、哦、我最近怪怪的，然后要怎么样换，然后他就一看他的动力链，诶，你是不是那个 hip 先出去的，或是你的手先下来，或是等等的东西，或是你没有用反作用力，你没有用脚的力气 做反作用力这样子。所以好处就是 TPI 的他们方式就是有一些量化的资料可以证明说，哦，基本上世界上 最有效率的打挥杆的人，比如说是John Rahm 啊，或是世界上打最远的一些 long drive 的，他们用力的方式跟你用这些方式不一样，可是可能长相完全不一样，可是呢他的动力链是，就他就会引导你到好的动力链，可是他不一定是最美的挥杆方式。对，这是我想要大家就是也是想要 take away， 就是说其实你挥杆漂不漂亮其实没有这么重要，而且你不要，反而是你会觉得有时候你可能会因为你挥杆想要漂亮，你的动作呢就是想要到位，完全拿掉了你的所谓的运动细胞，因为我们人都有说运动细胞，可是很多时候高尔夫球是像比如说短切啊，像很多时候是靠运动细胞的，因为它跟 tempo 跟 timing 很关系，那你必要有好的运动，你不能说我现在手要放在这里这样，其实这些都跟我 timing 有关的，你就算放对的地方，你 timing 你一想要放这边，然后你下杆有错误的话，时间不对的话，那就会造成你的挥杆的击球有效击球就变弱，或者是你可能这是今天的节奏跟上这一杆的节奏跟上个杆的节奏不一样，那也会无法让你有个很好重复挥杆的方式。所以我觉得 take away 就是可能就是说就是挥杆谁挥你的挥杆，然后动力链基本上还是要注意一下，那至于你要学高尔夫球之前，你还是要了解一下自己的一些能耐，然后身体的一些能做到的动作等等。
对，了解自己的数值，了解自己的限制，其实都很重要。
对啊，然后我们未来可能可以讨论说，你的配备要怎么样去配合这些你挥杆的方式，或是 swing weight 等等，或是你的 grip size 等等的东西。对，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也就讲到这样子。那就一个，大家要找你要怎么找到你？
大家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找 JEAI 就 Pine_Golf， 然后那里面会有一些我在产业里面的一些动态跟看法。然后我有一个粉丝专页是谈品牌的，叫做每周桥，桥得起的桥。这个我每周一的时候会用一个 Monday Night Branding 的写作方式，然后已经写了蛮多年的，所以也可以在上面找一找您的灵感， 欢迎大家在上面交流意见。那就呢，就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
大家一样，就是大家
在方式，
大家在 IG 上找高尔夫球专案 Golfer Project 找我就好了。那这是我在要考 C 教的一个心理路程，我在记录的心理路程这样子。有些 Golf Tip 等等我东西在自己对自己做笔记的，不是对任何人做笔记，对自己做笔记的。所以就像我们说的 ，Swing 我们的 Swing your swing。所以这是我的，我把高尔夫球当做一个专案来看。对，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好，谢谢就今天邀请我过来，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自己人生的掌舵手，成为更好的自己。谢谢，
谢谢。